求圣经，好的，来到这里读。感谢天父上帝，让我来讲道。感谢教会成传道的邀请，今天很高兴见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又一段时间没见面了，特别亲切。我觉得在神的圣殿里面来敬拜，就是特别美好。在网上敬拜也非常美好，但是好像没有在圣殿里面敬拜那一种的这个神圣的一些气氛要弱一点点，是吧？对，那么也是上帝给我们定日子啊，年份和节令。我们马上是这个我们月亮历的哈，这个旧历的这个春节了。我们都这个思念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亲人。犹太人他们也是用这个月历啊来过他们的节日的。所以说在这里我先给各位弟兄姊妹祝你们春节快乐，蒙神祝福，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侍奉得力，工作也蒙神的带领，我们身心灵都健健康康的这个在新的一年虎虎生威嘛，我们有这个老虎，一个勇敢，第二个老虎它灵敏还有一个它特别有生气，所以我们有这个成语叫虎虎生威吧，有生气。愿上帝在新的一年来帮助我们。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走出属灵的低潮经文就是列王记的这个上的19章1到19节。其实我们也可以还有两节，这一章就结束了这个。然后呢曾经有一首歌，我以前那个时候很早之前我听过，他说是人生其实就像潮起潮落一样，我愿意用真挚的感情陪你度过基督徒的人生一样的有潮起潮落，一样的在低潮的时候，神好像离我们很远一样的，人与人关系也遇到冲突或者是隔膜，好像哪里都不顺畅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性望爱，我们都滑到了很低谷的时候，情况情绪变得非常的低沉、失望、焦虑不安有的时候还有怨天尤人这些。那么经文中间的刚才大家读的经文，以利亚先知他就经过了一个他人生最大的一个低潮属灵的低潮，身体的低潮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和你们怎么样也许你们还没有在低潮，但是我们相信其实我们人是有高低起伏的，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路上面，在人生的路上，在属灵的道路上都可能有低潮。所以说今天的经文是上帝赐给我们，就说是我也有或者你也有身心灵的潮起潮落，在潮落的时候，愿怜悯的上帝陪我们走过。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来到了罗藤树下，来到了罗藤树下我们在这里面讲三个小的方面。罗藤树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以利亚这一个人。以利亚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他是上帝在救赎历史中间特别使用的一个人物。他做了许多的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那他也是和大家知道，这个大家知道，他和以诺两个人是上帝直接啊接回到上帝那里去的，就是他没有经过一个身体的肉体的死亡和一个复活的一个复活，是当然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他没有经过一个死亡，灵魂回到主的怀抱这样一个过程，他是直接回到上帝的怀抱。整个圣经就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他，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一个特殊的人物。那么在本章之前也记录了以利亚先知的美好的属灵的经历和他属灵的高潮啊，他特别是在什么呢，特别是在上一章里面讲到他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刚强壮胆，他被圣灵完全的充满，在以色列面人的面前向耶和华神祷告，然后就施行神迹，这个神迹是非常大而可畏的，大而可畏的。结果他就勇敢的，包括周围的以色列啊的这个神的子民一起，就杀死了亚哈王的450个这个侍奉巴利的先知，他们扰乱这个以色列的国，就是北国，那个时候国已经分成北国南国了嘛，这个先知为神做了这个震撼性的伟大的工作和见证，这是不得了的啊。那么同时他在加密山上面，他知道了神要三年不下雨以后要下雨，他一下子就知道了是圣灵的感动，这是没有人知道啊。三年，我们的疫情现在是多少？2020年，2021年，也两年，今年是三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平息吗？不知道，那个时候干旱三年呢，就在加密山上面。圣灵感动他，知道上帝就要降雨了，这个也是非常震撼的，非常震撼的。然后呢，这个然后圣灵降临在这个他的身上，他在加密山完成了主的工作以后，就要回耶斯列嘛，那个城是吧？亚哈王驾着马车在前面跑，他当时是瓢泼大雨嘛，因为那个雨从海上这个地中海一下子过来以后，他全身是在暴雨中间奔跑，他居然跑在这个亚哈王的马车上面，这是非常震撼的，这是非常震撼，这不是普通的属灵经历能够经历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可以体会啊，这样的一种圣灵的完全把它掌握以后，他的那种力量啊，俯俯生威都难以形容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像诗篇31篇那个诗人写诗篇一样的，一切都非常好，一切都在高峰之中，突然情绪低潮，低潮来到了啊。起因是一个什么起因呢？就是杀了亚哈王这个耶西别这个恶王后的先知以后呢，亚哈王就去跟他老婆讲他这个事情回去。耶西别王是一个特别恶的皇后是吧，王后，他就差人去告诉以利亚，他说 明天约在这个时候，大约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就是被杀死的那个假先知啊、这个性命一样，愿神明啊，就他的神明重重的来降罚我。好，以利亚听到他托人带着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是这个，就他说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这个非常的，你非常感觉到不可思议是吧？这个你以利亚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是吧？他十七十八章他这么的依靠神，这么有信心，靠祷告圣灵的加力做那么多伟大的工作，但是怎么会遇到这个皇后的托人带了一句话，他就害怕成这个样子呢？而且你知道他可以说就像一个仓皇逃命一样啊，在我们人看来啊，其实他就是仓皇逃命。这个新约里面讲到保罗他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说一下子就跑得一下子就走了啊，离开了。他更甚啊，而且他往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跨过了国境线，到了南边的犹大国，而且他在犹大国他走了很远啊，他走到了哪里呢？他走到了这个别是巴。别是巴，大家你看那个地图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照的那个啊，你看到那个就是那个最下面那个地方，最下面的地方就别是巴，对不对？耶斯列在那个地方，耶斯列城。别是巴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别是巴就是当时上帝赐迦南地给那个以色列，这个他说北边在但，以但为边境，南边就在别是巴，就是已经到了以前没有分裂之前的以色列国的最南边的边境了，到了这个地方了。哎呀，我们在用我们正常情况来想，他为什么不祷告，向神祷告呢？对不对？耶和华神啊，愿你的灵来充满我，愿明天这个我刚强壮胆，愿他来捉拿我的时候有神迹发生来阻碍他，但没有，他的信心完全失去了，他跑啊，就往南半跑。所以说其实人的情感的情绪的变化呢，有很多时候连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楚，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办法控制。其实我们也会像以利亚一样的，突然情绪低落，突然属灵的低潮来到，这是我们生命中必然会遇到的，只是在什么时间，只是程度有多大，只是时间有多长。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啊？情绪低潮，属灵的低潮来到啊，但是这还不是最低潮的时候。最低潮是什么时间？第二，就是在罗藤树下属灵最低潮的时候。刚才大家已经读了这个经文了，他在旷野中走了一日的路程以后啊，这大家知道到这个到那个他在旷野走了一阵，他就来到一个罗藤树下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坐在那里要求死，在这个罗藤树下面他就说了一句话，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睡着了。其实人的身心灵是一个整体。先知在加密山上面和假先知斗法的时候，后来在暴风雨中间奔跑的时候，他的体力已经极度的有消耗了， 虽然圣灵在他身上让他有这样的力量，但并非说他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完全超自然了，没有劳累了，没有这个极度的疲乏了啊。而且从耶斯列到这个地方他要走大概四五天的时间，然后走了四五天以后把仆人放下，他又一个人走了，在旷野中间单独走了一日。旷野是非常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非常恶劣的，他又走了一天。所以他在罗藤树下的时候，他已经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到了他属灵最低潮的时候了，他极度的劳累，又饥又渴又疲乏又沮丧又失望，他向了到向神求死的地步哈。就是说那么其实他的身体的极度的疲劳，他身体的极大的这个消耗是造成他这个整个的属灵低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否则圣经里面就不会讲他躺在那里睡着了，躺在那里睡着了，他走了这么多天，他前面的那种耗费，他没有任何的还可以来，除了睡觉以外没有任何的可以来表现他那种疲乏了。所以说陶树牧师就讲过一句话，他说在灵命低沉往往起源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原令人意想不到的原因，就是疲劳。他说基督徒因做主工而常常疲乏又缺乏休息，长此下去他们的灵命必定丧失生命力。他在这个陶树牧师在顺服神的中间那本书中间他写到这里啊，非常对我们有提醒啊。这个莎士比亚也讲过，他说牙痛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当哲学家，他还是哲学家，但是他的脑袋已经没有哲学思维了，痛得太厉害了，是吧？就是说所以说啊，在这个教会的侍奉中间我们都提倡一种啊，我们的同工过一段时间两年也好三年也好几年也好，我们要有一个轮换，就不要一个人在一个上面五年十年的做，我们需要休息，我们的牧者其实也需要一个安息的时候，安息年，有的教会有安息年，有的教会有安息的季啊，有安息半年都有的，我们需要休息的，我们的同工也需要轮换，我们会疲劳的，我们会身体啊，我们教会需要一种这种啊，让这个侍奉的特别是让特别侍奉付出很多的又要上班的一些同工要轮换啊。好，先知属灵低潮的另一个原因是精神上和属灵上的，他说了一句，他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在这里讲的列祖是谁呢？很有可能是摩西，这个摩西哈，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先祖摩西的侍奉和灵命进行一个比较，在比较中间他就有了一种他认为的他感受到的他觉得的自我挫败感和自卑感。因为大家知道摩西是神重用的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所以说属灵低潮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综合的，但是其中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卑感，就是啊，自我挫败感，我和周围的我和我一起出来侍奉的同工啊，他们有的好像是教会已经他们已经做事工部的啊，这个带领的同工了，已经做组长了团契的团长了，我还在好像我在还在 我也没有他，我们自认为没有进步，其实那个每一个侍奉岗位在只要我们中心侍奉都同样宝贵的，但有的人我们这样看，或者我觉得哎呀，我在这么多年侍奉以后，我突然觉得我的灵命不如有些同工啊，这个我的圣经不如他熟啊，等等等等，这些比较中间产生挫败感，产生一种这个啊一种这个自卑感，甚至自卑感啊。我们现在春节来到了，我们不但家庭聚会，我们还有家族的聚会。现在我发现国内有一些的朋友啊，有一些的亲戚，他们兄弟姊妹都不愿意往来，因为往来为什么不愿意往来呢？其中可能是因为兄弟姊妹比我做得好，或者是比我做得不如我或者好，他心里不愿意，或者是我亲朋好友的儿女，哇，他考上了什么，考上了什么，我没考上什么，我心里又觉得不舒服了。我现在发现不是个别现象，不能说极普遍的现象都有的，不论是我们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也好，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属灵团契里面也好，都要注意这个，就是比较中间的自卑感和自我挫折感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这个在啊罗藤下的这个经历嘛，都有属灵最低潮的时候啊，我们不必要感到自卑，感到稀奇，哎呀怎么我属灵现在这么低，感到稀奇。以利亚说话有自卑自怜感，虽然他有不属灵的地方，但是他还是愿意对和神讲话，表现他没有离开神，他就跟神说话，刚才讲对不对，他跟神说话，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他跟神讲话啊，这个非常重要。属灵低潮的时候我们也愿意跟神讲话，哪怕是抱怨都好啊。这个旧约先知里面有抱怨的很厉害的也有啊，对不对啊，你跟你父亲都要抱怨吗？你为什么跟主，你有想法你可以抱怨对不对，但是你要和主有联系，不怕啊。然后他就睡着了，太累了，又自卑又心情又不高兴又疲乏。在这个时候，所以说他睡好不好，大家说他睡好不好，当然好啦，对不对，你们要休息。刚才大家唱这个这个里面刚才提到这一句嘛哈，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嘛，对不对，你们要知道我是神啊。考门夫人在荒漠甘泉之间分享，他说一当你接近灰心绝望的时候，神的信息不是你当刚强壮胆，约书亚1:6，你当刚强壮胆。这个以前有这个才移民过来的新移民，我去探访的时候，我就用约书亚讲，你要刚强壮胆，你要跨过约旦河来到加拿大新的环境里面，对不对。我最近我的儿媳妇马上要预产期到了，我就要把这段经文给他，你当要刚强壮胆，你要生产了对不对，你要跨过约旦河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考门夫人讲到，这个时候你灰心绝望的时候，不是这句经文，这句经文好，但是这个时候呢，他知道你的力量和勇气已经失去了，上帝会甜蜜的对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我是神。所以说上帝在不同的场景中间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戴德森宣教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间，他非常的虚弱，他对朋友说，他说我太弱了，我不能够写。戴德森宣教士是特别喜欢写作的一位宣教士，我不能写，我不能读圣经，我甚至不能够祷告，我所能做的只是安安静静的躺在神的手背里面，安静的躺着，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信靠他。我当时以前我读戴德森传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说，戴宣教士可以无声的不断的祷告呀，为什么他甚至说我都不能祷告了呢？后来我慢慢理解，人到了有一种的地步的时候，心中的祷告都可能是断断续续的，甚至你都形成不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你只有安静信靠，蒙神喜悦。我有一个生命的经历，就是我有一次飞机飞西雅图的时候，飞到半中，我给大家好像分享过的，在上面我突然无法呼吸，把我放到第一排最后一排，给我全身插上这个和地上的医生联系。我当时祷告，真的脑袋里面一定是混乱一片，心中很痛，祷告不出来了。我就说救我主，救我主，就可能就一两个字，就这个字。后来在卡尔加里降落的时候，我就送到急诊室里面去了。所以我经过这个经历的时候，我就知道戴德森宣教士讲的是真真切切的，我经历到了，就是这样的。你没有办法长一长段的一句一句的这个思想性的祷告了，就是主救我啊！最后我的祷告，我有的时候有，最后我差点憋不过去，我就主啊，我跟你走，走，你走，就这样，就一个字，一个你祷告不出来多少了。这个时候，但并非我们主不和我们不同在，我们没有在主的怀抱里面，我们那个意识、潜意识、意识间就我在主里面，那个意识保持在的啊。所以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经历啊，这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一个信仰神的人，在极度疲劳的时候，在属灵低潮的时候，就要在神面前安静休息，完全全心全意的来依靠神和他的扶持，而不是来在这个时候来表达你有多么强大，你有多么属灵，你要去当桌中的担子啊！你的使命和多少，你是有使命，但这个时候是上帝让你休息，休息也是为了使命。这个时候要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和他的扶持，而不是表现自己这个多强大啊，多要担多少担子。一些人为什么在身心都比较软弱的时候还不愿意休息呢？因为他认为只有做事才能够体现出自我的价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休息他就有不安全感，甚至有罪疚感，我怎么没有工作了，我怎么现在不侍奉了，出去做事了。其实这是我们心灵对于神的慈爱和大能的体验不足，信心不足。六天创造，喂，好像没有声音了，是不是？是我按了什么吗？哦，有了。六天以后，第七天是安息日啊。工作是为了安息，将来我们在新天新地中间，你在启示录中间，你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吗？没有啊，我们神让我们全然的安息，全然的敬拜，全然的欢呼，全然的喜乐。工作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工作又是安息啊，两个是交叉的。所以我们今天安息日的神学，我们学的少了一点点，工作的神学学的很多，要平衡了，要平衡。好，这个时候天使就出手来帮助啊以利亚。天使就说起来吃吧，他看到头旁有一瓶水和一个炭火烧的饼，那个炭火烧的饼就意思就是说是比较好的比较热的那个饼，他就吃了喝了躺下。神允许以利亚先，这是神出手让先知做的事情，是不是？神允许以利亚先知离开耶斯列，向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南方，往南国走嘛，走了很多天。当先知在罗藤树下面极度疲乏的时候， 又表现出属灵上的问题的时候，神没有责备他，神也愿意他好好的休息，而且特别差遣天使给又饥又渴的他足量的水和质量好的饼，让他这个吃饱喝足后，吃饱喝足后什么，继续休息，对不对？你休息工作肚子，因为现在我有低血糖，有的时候睡觉前我有的时候我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要吃一点点东西，我怕这个低血糖是吧，这个要让他继续休息啊。所以说上帝是宽厚的主，他不轻易责备灵命低潮的人，上帝是慈爱的主，他与低潮时候的儿女同在，上帝是关心整全的人，包括身心灵的需要，在人极度疲乏的时候，他首先让我们得以好的饮食，首先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足够的休息和恢复。上帝也是最智慧的主，他让低潮中的人在走在苦楚中间，走在一个还在自我发泄的时候的过程，上帝允许我们有这个过程，等到时候的机会再出手来给我们其他的，他允许我们有这段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当我们处于属灵低潮的时候，要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其他的弟兄姊妹处于低潮的时候，朋友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要效法上帝，要宽容，要不过多的去责备，要不歧视，要在默默旁边默默的为他们祷告，要关心他们具体的需要，要理解他们个人要有一段安静休息的时间，要祷告求神来出手慢慢的恢复他们，要按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来做适度的帮助对他们。有的人需要独独的安静，我们就不需要我们去探访，对不对？就让他安静。有的人希望比较有一点点的探访，我们就有一点点的探访。当一个教会、一个团契、一个小组也会遇到软弱，作为一个整体也会遇到软弱。教会中间，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教会里面说，某一个小组又比较软弱了，里面怎么的？我们都需要一个缝合，都需要一个包裹，都需要一个医治，都需要一个这个安静等待代祷，而不是责备。哎呀，责备这个小组办的真不咋地啊，不是责备。我记得那时候高云汉牧师在有一次讲，他说当教会比较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更多的时间去传福音，走出去这些。但是在教会遇到一些很困难的时候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多传讲一些爱的信息、包容的信息，这个抚摸上帝、抚摸我们的信息啊。这是高英汉牧师当时讲，我很有感动。好，今天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第一大点，来到罗藤树下。好，我们顺着这个经文的脉络往下面走。第二个就是上到何烈山，是不是上到何烈山？好，上到何烈山，从罗藤树下面往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啊。走了，他又走了多少？又走了40天的路程。走40天路程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走40天就意味着我们走出属灵的低潮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是在罗藤树下就属灵低潮就过去了，我们重新又回到北国际侍奉了，对不对？那个没有，还要有40天。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让以利亚醒了，醒了以后又给他了足够的食物啊，就然后让他出发，说你当走的路比较远是吧，甚远，很远啊，甚远是很远， 神给了他身体上的供应，让他还要往南边走，没有往北边啊，对不对？没有说哎，你回家赶快回家去做事儿啊，没有，还往南边走啊，已经到了有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别是巴了，还往南边走，对不对？经文暗示了上帝给他指出了旅行的下一步旅程的方向，神是复兴的主导者。而作为以利亚，他吃了主赐给他的饼以后啊，主通过天使赐给他的饼以后，就按照神的目标走啊，又走了四十天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四十的启示，旷野四十年呢，耶稣在旷野四十天呢啊，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有经历，有考验。对于这个以利亚来讲，他也有释放在里头，使他的信仰更加的坚实一些。以利亚走了四十天，这个经文有三个方面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三个方面？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经文以后哈，一是他按照上帝的心意愿意往前走，愿意往上帝这个他不是在原地徘徊，是吧？他愿意走。第二个，他愿意按神所指的方向去走啊，越走离家越远了，对不对？越走离家越远了，越往南了，他按照神的方向和目标去走。三是什么？三是他走了四十天，虽然他的身体疲劳，已经睡觉嘛，睡觉恢复了好多了，对不对？虽然他又走了这四十天，但是也并未意味着他已经走出了属灵的低潮，他还没有啊。但是路程中间的各种的经历和时间本身就是走出低潮所需要的，路程的经历和时间本身就是需要的。我们有的时候说啊，属灵的经历是没有快餐可吃的，属灵的成长和属灵低潮的恢复都是没有快餐可吃的，不是麦当劳也不是肯德基啊。走出属灵的低潮也需要时间，也需要时间，这点是非常重要啊。其实我2015年八月从北约华人进信会辞职以后，我当时身体极度的疲劳，因为我们建堂十年，2004到2014建堂十年，2015年我辞职了，2014年年底我们主任牧师郑牧师离开，2015年我离开的啊，会堂，因为上帝呼召我全时间读神学，在写作和神学教育上面来侍奉主，这其实非常美好的。但是我离开以后，一个身体极度的疲劳，我基本上有2年的时间是半工作状态、半休息状态，而且呢，我又从一个教会到新的一个教会，而且我很不适应，因为以前是做牧者，每个月都要在讲台讲道，和弟兄姊妹开会，是不是？和同工开会，探访各种的。现在我好像这些一下子就没有了，因为上帝给我另一条的路，虽然我理性上知道是美好，属灵上也接收，但是心情很复杂，你知道。我当时也有在教会讲道啊，有些好多教会请我去讲道传主的道，但是还是做牧师，坐堂牧师，我们讲的不一样，对不对？坐堂牧师不一样，因为你做研究做这些，很多时候就是图书馆自己的读圣经读书，很多都是单独面对上帝，面对书籍，面对自己，他和教会的侍奉很大的一个差别，有的时候有种失落感啊，就是说这就是属灵的低潮，延续了好多年，好几年，延续很长。不过在这么多年中间，好，主没有放弃我，这也感恩的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然后呢，在属灵最低潮的时候， 何烈山上面，上帝和以利亚仍然有一个积极的互动啊，他加深了以利亚的这个经历上帝的经验，这对于走出这个低潮是极为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缩短来讲，就是说上帝与以利亚在何烈山上的互动，上帝和以利亚在何烈山上的互动啊。这里有这个经文是第九节哈，到这个十四节，这段经文讲到一个经历哈，以利亚到了这个山上面以后呢，就在洞里面就耐心的来等候神。好，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就主动问他说，是你在做什么啊，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主动问他的。其实神知道他什么都没有做，他在洞里面呆着，对不对，这个呆着，但是神通过这个话来引起和他的一个交流，一个说话，来引导与神的交流。所以我们在灵命低潮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不到神了，但是上帝会主动的给我们联系，来主动给我们交流。这就是啊，上帝的这个主动性，他的拯救也是道成肉身，也是主动的啊，不是我们要求的，是不是啊？我们都不知道啊。这个时候啊，然后呢啊，以利亚就说啊，他说我为啊耶和华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个经文，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这一段回答，耶和华问了他，有他的回答，他表现了什么意思呢？他表现了四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强调自己的属灵的热心，对不对？他说我对万军耶和华大发热心嘛，我属灵上面特别有热心啊。他讲的也是一个事实。第二个，他埋怨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而不仅仅是亚哈王、耶洗别王啊这些恶人，他埋怨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对不对？他说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怎么怎么，对不对？就是他的同胞嘛。第三呢，他强调只有自己坚持了对上帝的信仰，只有自己的坚持信仰。好，他说只剩我一个人啊，这个经文这里没有看到哈，就是说他原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啊，就是说啊，只有我坚持了对上帝的信仰。其实以色列在这里明显的忽视了他所知道的，其实还有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人中间还有很多的人先知坚持主的这个信仰嘛。十八章我们今天没有读到，十八章就记到那个俄巴底这个人呢，就告诉他，他说我自己啊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到了洞里面，对不对？那至少俄巴底是信仰耶和华神的嘛，还有那100个先知是信仰耶和华上帝的吧，对不对？否则他除了洞就要被杀掉嘛，不是以利亚一个啊，不是 only you 啊，对不对？有个歌叫 only you， 他不是你一个人，对不对？他整句话中间就有一种潜在的对上帝和对人的一种抱怨啊。以利亚说他为神上帝大发热心嘛，保罗说你们要心里火热啊，常常服侍主啊，热心侍奉主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时常留意我们热心侍奉背后的动机和心态，这是基督徒要特别要操练的动机和心态。前面的经文讲到以利亚属灵的低潮的深层原因，一个是他的疲乏，他身体已经完全疲乏了，第二个就是他的自卑，对不对？自卑，这里呢又是自大，因为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侍奉嘛，只有一个人在敬拜主嘛，认为只有自己坚持了信仰，认为只有自己为主操劳。今天我们的教会侍奉 也可能专注在自己侍奉的辛劳和属灵的优点上，看不到其他的同工的属灵的优点和对主的摆上。人的自卑和自大呀，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样，常常是同时存在的。他最先是自卑，对不对？我不如我的先祖，不如摩西。现在又是自大，只有我一个人在为主做工，自卑自大的双重存在性，都表现了一种什么呢？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特征。一旦出现某些情况，可能身体疲劳，可能是事工的结果不令我满意，可能是人际关系紧张，可能是没有被邀请做一些岗位的侍奉，可能是觉得自己的侍奉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和肯定等等，我们就会失望了啊，我们就会觉得自大了，这是导致属灵的低潮的原因，自卑又自大。以利亚的自卑自大还带了一种在里面什么？带了一种什么？从这个经文中间，带了一种自爱自怜的情绪。他高看了自己的品格、价值和贡献，夸大了别人的弱点和有限，别人是有弱点和有限的嘛，跟我们一样。他夸大了别人带给他自己的伤害。我讲的都是以色列的他的那个神的子民中间啊，给自己的伤害和损失。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并非都是随着亚哈王行恶的，而且杀他的是耶西别王后。以色列百姓当时是没有力量阻止的，当时在这个俄王和王后的这个控制下面没有办法，但并不等于说他们都是帮凶。而且大家你回到十八章看，在这个加密山上面，那些当时的这个山上面的以色列人还按照以利亚的吩咐杀了450个假先知，对不对？以利亚一个人他怎么杀得过来这么多呢？假先知当时的以色列民受到圣灵的感动，以利亚的鼓励嘛，杀了，并不是说毫不支持以利亚的呀，但他眼睛没有看到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眼睛没有看到，他只是自卑自怜，谁都不支持我，谁都不理解我，我付出了这么多，你们却没有感动过，就是说，他是自卑自怜，啊，所以说，自卑自怜的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这个。风闻有理这个的作者，他对自卑自怜的讲了一句话，他说自怜只会放大自己的悲苦，既无益于上帝，也无益于任何人。好，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点点的思想啊。经文表明什么呢？表明什么？表明造成以利亚属灵低潮的原因和要因素，其实在他侍奉高潮之前就存在了，不是说现在突然发生的，他以前就有了，就已经潜伏在他的生命里了。他一方面做着重要的侍奉，为主做工，非常好的，但心里面又积累着对于同胞们的不满和怨气，早已潜伏在他生命中了，不是今朝今夕的事情。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安静思想，我们有没有侍奉过度疲劳，或者是工作过度疲劳而没有求主给我们一个安息？我们有没有这种自卑，我不如我的列祖，我不如周围的同工？我们有没有这种自大，只有我在为主做工啊？这个只有我一个人，以色列人怎么我怎么有没有在这种情绪下又带着一种自爱自怜抱怨心理和情绪？自爱自怜，我太可怜了，我付出这么多没有人理解我，我太可怜了啊！这些心理有没有？他在我们不同的生命阶段中间又是表现是什么？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也有，你仔细去观察他们。好， 我们再看耶和华神和以利亚的互动。这个时候这个神就让他到他的面前，就让以利亚到神的面前。有一些的地震啊、风啊这些东西出现了以后，神就发出威声，是吧？这个时候神就发出威声，对不对？火候有微小的声音。这个时候以利亚是怎么回事？以利亚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他在各种巨大的自然变化的这种吵杂，甚至是巨大的这个声音、地震的声音、风的风这种吹的声音，对不对？中间他听到了神的威声，他出来见神，说以利亚啊，听见他就出来见。所以说以利亚先知虽然在低潮中间，但是他的属灵的品格还是有他的闪光点，就是他特别注意去听神对他的微言细语，他不是完全的被自己的自大、自卑、自爱、自怜的情绪所完全掌控住，完全掌控住。撒旦就想通过我们的这些完全把我们掌控住，他没有，他仔细听，他常常，他，我想他在路上40天，他想我要听到神对我说话，他这么小的声音呢、啊，就像打雷一般的时候，你突然能听到细小的神的声音，神这个时候又再一次做了什么？上帝再次又问他，你在做什么呀，以利亚？以利亚怎么回答的？弟兄姊妹，刚才读了圣经，跟他刚才回答的一模一样，又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的，对不对？又重复了一遍，什么意思？他回答完全没，这表明人的属灵低潮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心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这时候还在属灵低潮中间，他的认识还是没有完全的走出他的那种自卑、自怜、自大的心理，还没完全啊解决问题。所以何烈山上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人的自大、自爱、自怜这些产生属灵低潮的重要原因呢、啊？语言的抱怨啊，是其表现。走出属灵低潮，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以利亚先知的美好见证就是，他在低潮中间，人能够留心听上帝对他的微言细语，他以慈子之心与上帝相交。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啊第二个大的方面。现在我们讲第三个大方面，感受上帝的提醒和听从上帝的吩咐，下山开始新的侍奉征程，实际上是从15节到21节啊，我们今天读到的是19节啊。好，我们看这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上帝向以色列颁布使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到旷野，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以后就要做一些事情啊。神就让他去做一些，这些事情证明在后面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做事情。那么这个以利亚的体力已经是恢复了，对不对？他体力恢复了，他在低潮中间走过了两段比较长的路程，第一段走了3-4天以后，再往这个罗藤树下走了一天，第二段就是走了40天到了这个地方。他经历了挣扎，他经历了考验，他经历了他自己的思考，他经历了神的供应、神的引导、神的同在和神的交流，但是他的属灵问题并没有根本得到解决，他也没有根本从属灵树这个低潮中走出来。刚才的经文已经表现了嘛，他又重复他的话，是不是？好，那耶和华是智慧的神，耶和华是智慧的上帝，他没有等到先知的问题全部解决以后再使用他，就说你彻彻底底的你已经好了以后你再来做，也没有这样。神非常有智慧啊，神是最有智慧，是完全的智慧啊，而是在先知经历过一段属灵的低潮以后，经历过和神的一些交流以后，给了他一个新的使命，让他去高丽王，更重要的是让他去高丽以利撒做先知，成为以利亚先知的徒弟啊，最后来接续他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承传性，一群神的子民的承传性做得好不好，这是上帝非常看重的。 保罗乘船就有乘船，是不是？这个提摩太好多的乘船，没人乘船。好，那么神对以利亚的自爱自怜的心态进行了提醒。他刚才他不是他自大又自爱自怜吗？讲了一席话吗？对不对？而且重复了两遍这个以利亚，对不对？神怎么说的呢？他说，但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了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是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句经文呢，非常重要。神直截了当的提醒以利亚先知，你不要太自高自大，因为以色列人中间还有许多亲近我的不向异教屈服的人。你不是唯一的属灵的人，你不是唯一侍奉主的人，你不是唯一诸事都正确的人，你不是唯一为主牺牲的人。走在属灵低潮的时候，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转变就是离开自我中心，自爱自怜，真正看到神的伟大和慈爱的恩慈，真正看到神不仅仅使用我，也使用其他许多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的爱神爱人的默默的摆上，不仅使用我的这个教会，也使用普世的教会，不仅使用我这个宗派，也使用其他的宗派。基督徒的心胸应该是宽广的，就像保罗讲的一样，不要画地为牢，独自为大，这样心态不好啊。这个看到许多的人为主默默无闻的摆上，而且在言语上面，在心态上面，要行动上面，都要多欣赏、多肯定别人的侍奉、别人的爱主啊，少一些责备和不满，少一些责备和不满。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对以利亚的心态，他进行了调整，他要调整他的心态。那么以利亚先知尊主为大，他听了主的话，他按主的吩咐就走下山去完成神赋予他的使命。他逐渐的走出了属灵的低潮，这个时候他未必走出了属灵的低潮。先知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属灵品格就是听从神的话，听从耶和华神的话，按神的话从别示巴到何烈山，在山上来仔细听上帝的微言细语，听上帝的话，开始自己新的一段的使命的侍奉，新的一段使命的侍奉。这个品格在属灵低潮的时候他没有失去，当然是神的恩典，是神把他托住的，不是他个人有 多大的能耐，是吧？这也是带领他走出低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低潮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低潮，新冠肺炎2年多了，我们在有些方面也是一个低潮，说心里话，对不对？各种各样低潮。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走出属灵的低潮呢？神的慈爱、智慧的陪伴、引导、同在、教导、带领是主道的因素。从人的方面来讲，我们给自己减压，暂时不做一些事情，在主的怀抱中间休息，对付我们自己的那种自卑感、自大感、自爱自怜的感受，来破坏我们的关系的那种情绪，我们单纯的跟随主的引导，仔细听神的微言细语，接受主给我们的新的使命，就能够重新走向属灵的一个新的一个路程， 会走向一个新的台阶，真的。以利亚先知后来继续被耶和华上帝大大使用，最后上帝把他用旋风中间的这个把他截到这个截到天上，那段是尤其的震撼。所以说我们讲属灵的低潮不是罪过，低潮过后因为主的怜悯和我们生命的更新，风雨后会看见更美的彩虹。雨后的彩虹多美啊，瓢泼大雨下来以后，其实后面给我们一个彩虹。感谢恩主，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感谢你主啊，你知道我们都有低潮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这个疫情中间我们也有我们的低潮主啊，但是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智慧的主，你是带领的主，你是愿意与我们交流的主。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学习像以利亚先知这样愿意听主的话，愿意听主的微言细语，愿意按主给他提示的方向去走，即使我们在低潮的时候仍然可以得主的扶持。当主带领我们走出低潮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风雨过后见彩虹。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们。